罗马书第一章16-25节，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罗马书一章16-25节，看看我们前后左右有没有准备好了。我们一同来同声读出神的话语。罗马书一章16-25节，我们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神任凭他们请着生理的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 Amen。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以下的时间交给李弟兄。
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宗教改革回顾与反思。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追思会，我们庆祝这个刘妈她的一生。我们知道刘妈是一个单纯的基督徒，他与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从他们的家人的分享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因为刘妈的离开呢，非常的悲痛。但是在这悲痛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平安的确据。因为我们都知道刘妈现在是安息主怀，他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我们这个确据是根据什么呢？宗教改革就让我们对福音的本意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个认知就是我们对未来的确据的一个基础。宗教改革是在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开始，今年是2017年，所以中间就是500年，所以今年是我们庆祝宗教改革500年。有许多的文章还有影片都已经发表了。那我们今天准备很简短的、很快的了解一下当初宗教改革的必要性。这个是威登堡的诸圣堂，这是在德国威登堡。当年1517年，马丁路德在这个教堂的外面门上呢，张贴了95条的论纲。他批判教廷那时候发售赎罪券。OK。那时候因为印刷术已经非常的发达， 他的这九十五条论纲就印成了小册子呢，就传遍了欧洲各地，这开始了宗教改革。那为什么马丁路德那时候要批判这个教廷发售赎罪券呢？为什么那时候教廷会发售赎罪券呢？在罗马书我们刚刚读到的一章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一节本来是说，那一些不以主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们会去拜偶像。但是很遗憾的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不去拜偶像，但是呢，我们也要那些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耳朵能够听得到的，我们有时候会去遵循一些偏差的福音，被误导了。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那时候的情形，我们也希望从那时候的情形，能够今天我们有一些反思，能够对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呢，能有更大的帮助。我们会讨论这个宗教改革里面的最初的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唯独圣经，另外一个是唯独信心。那我主要的参考资料是今年的路德会有一个宗教改革500周年马丁路德改教之旅，这有一个 YouTube， 那我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参考资料。在讨论完唯独圣经、唯独信心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反思。这个是圣彼得大教堂。今天我们假如去罗马的梵蒂冈那边旅游的话呢，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是重要的景点之一，非常的雄伟。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堂。当初是在1506年开始建造，一直到1626年才完成，100多年。Okay. 那盖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必须要有非常多的资金，非常多的资金。那那时候的教廷怎么样能够筹足这么多的资金来盖这么大的教堂呢？举个例子，在1517年，那时候教廷就开始出售一个叫做特别的赎罪券。用这个特别的赎罪券呢，就能够收取很多的资金，能够来建造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而且1517年的这个赎罪券呢，是非常特别的，叫做全大赦赎罪券。因为赎罪券还有不同的功效，这个是功效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如果那时候的天主徒呢买了这个赎罪券呢，可以买赎他们过去犯罪积攒下来的所有的刑罚，所有的刑罚呢，因为你买这个赎罪券呢，就一笔勾销。这时候这些买的人能够回到像出生婴儿那样的纯洁的状态，所以知道这个赎罪券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很大的。所以那时候天主教徒怎么样，大家就抢购啊，抢购。那为什么他们要抢购这个赎罪券呢？为什么要抢购这个赎罪券？因为有一个炼狱的观念，炼狱哦，这个英文叫做 purgatory， 就是洗干净的意思。OK， 就洗干净的意思，原文就洗干净的意思，就炼狱是让你在那边洗干净。那天主教的教廷呢，他们认为说，圣经曾经暗示，注意哦，这是暗示，暗示有一个炼狱的存在。所以在天主教的教义里面呢，把罪分为大罪跟小罪。OK， 大罪是该死的。OK， 就是 贵使灵魂死的罪，小罪呢不至于死。所以我们这些小罪呢，以后呢死了以后呢，可以在炼狱能够炼净。所以我们这些信徒，假如在生前犯有未经宽恕的轻罪或者各种的罪恶呢，这时候死了以后，灵魂就会下到炼狱里面去做火炼，火炼以后呢，能够净化洁净。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哦，这些信徒呢，在炼狱里面能够慢慢的洁净，洁净以后，能够升到天堂去。OK， 这是一个炼狱。那我们在世的信徒，我们可以为在那炼狱里面的人能够祷告，也能够请神父做弥撒，希望能够拯救那些灵魂，能够早些离开炼狱。那假如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别的办法呢？他们说可以，你就买赎罪券。你赎罪券可以为自己赎罪，以后你可以在炼狱里面少受苦。你要是买到这个最大的呢，你就可以不要去了。而且你也可以买赎罪券，为什么？为你的父母，已经过世的父母呢，在炼狱里面你可以为他买，可以赎罪。你也可以为你的朋友来买这个赎罪券。Okay. 所以这为什么大家要抢着买呢？因为他们发觉这个是怎么样非常有功效的。Okay. 那这个马丁路德那时候他已经当过 修道士，他也是神父，他那时候也是大学的教授。他在这种扭曲的制度下呢，他其实生活上是非常痛苦的。他一直想尽办法要成为一个非常圣洁的人，但是他发觉非常的困难。Okay. 但到有一天他看罗马书，他突然间恍然大悟。Okay. 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节，在罗马书的1:16，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那后来马丁路德又看到这一句1:17，这句对他影响非常大，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这边看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因信主耶稣，神就算我们为义。我们因信主耶稣，神就算我们为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行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了，神就算我们为义。所以就这边讲了因信称义。Okay. 当然因信称义很简单，可是我们看到那时候中世纪的教会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知道天主教它是要每一个人要有善行的，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讲到有炼狱，也会讲到有赎罪券。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炼狱的观念？为什么会有这赎罪券的发行呢？我们再看到接下来看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知道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但是没有办法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呢，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就是有许多的人是拜偶像的，他们也认为有神，但是他们要去敬拜受造之物，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他们主要讲的是不以主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去敬拜偶像的人。但是很遗憾的呢，今天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呢，我们也成了他们。我们不会去拜偶像，但是呢，我们去误导了，我们去追寻这个偏差的福音。这个偏差的福音，我们以为我们不是拜偶像，可是我们信奉的主呢，我们信奉的福音呢，是可能是错误的。OK， 所以马丁路德看到这一点呢，他看到了因信称义的，他也就发觉了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中心思想的第一条，叫做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就圣经是我们信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据。但是在那时候呢，圣经不是信徒信仰生活中唯一的依据。那时候教皇的谕令还有教会的传统也是影响信徒信仰生活的。哎，这是为什么来呢？这就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偏差的福音有关系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彼得的像。圣彼得像，你今天到圣彼得大教堂，你就会看到他的像就在外面。我们要知道，相传彼得是在罗马为主殉道的。OK， 所以早期的基督徒呢，对这些殉道者是非常的崇敬，他们纪念他。所以有时候我们纪念这些殉道者，立一个铜像，有没有错？我们纪念他，有没有错？哎，没有错啊，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很自然的。但是这个铜像列在那边，而且教皇的地位呢，又是非常的崇高。教皇的谕令呢，能够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当的。久了久了呢，这教会的传统呢，就慢慢的变质了。慢慢基督徒就说，我们可以向圣彼得祷告。他们发现向圣彼得祷告还不行，要跟谁？要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祷告。你看这个教会的传统慢慢就改变了。慢慢的改变以后，教皇又谕令下来了，说你们可以的，你们应当这样做。这时候怎么样？偏差的福音就出来了。Okay， 偏差的福音就出来了。那偏差的福音出来以后呢，慢慢的这个炼狱的观念就出来了。炼狱的观念出来以后呢，那教廷需要钱怎么办呢？这个救赎券的观念就出来了。Okay， 你看一步一步就错了。Okay， 那马丁路德看到了这是严重的错误。Okay， 这是误导。所以马丁路德说，圣经是信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据。他不但自己看到，而且怎么样，他那时候把这个观念呢，告诉当时的所有的天主徒。那是宗教改革的开始。那所以我们对圣经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确定圣经是我们信徒信仰生活唯一的依据。当然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主观的思想，还有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可能是曲解的。所以马丁路德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每一章节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一段经文，还要 从圣经的整本福音、整本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呢，我们来正确的了解每一段的经文。OK， 这是我们在了解圣经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当初提醒他自己，也提醒我们的。这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的中心思想第一。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唯独信心，第二是唯独信心。什么叫做唯独信心呢？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信心很简单啊，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且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因信称义，这信是很简单的。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太简单的了，太便宜的了，人就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举个例子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叫做比拉多的阶梯。你今天去罗马梵蒂冈那边参观，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比拉多的阶梯。这比拉多的阶梯呢，相传当年是耶稣曾经走过这个阶梯，到上面受比拉多的审判。那后来呢，君士坦丁的母亲呢，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呢，就把这个比拉多的阶梯从耶路撒冷呢，就把它迁到了罗马。所以罗马的天主教徒到了罗马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这个阶梯，不但去这个阶梯，而且怎么样，要一个阶梯一次跪拜，一个阶梯一次跪拜，一步一步一跪一拜的往上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叫做善行，这个就是天主教所谓的善行。天主教所谓的善行，就是说人的行为超过你一般该做的，这叫善行。他为什么要有这个善行呢？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炼狱的观念吗？我们也讲到罪的观念吗？善行对每一个天主教徒是很重要的。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是说，除了信心以外呢，你还要有善行才能够到天堂。Okay， 所以天主教徒到了那边呢，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善行。宗教改革除了马丁路德以外呢，还有慈运礼，还有加尔文。除了我刚刚讲到这中心思想前面两个，唯独圣经还有唯独信心之外呢，还有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另外那时候宗教改革为什么能够很快的就有对社会对教廷有很大的影响呢？因为那时候印刷术的出现，包括马丁路德还有许多其他很多的宗教改革者呢，他们也把圣经翻译成各国的文字。 OK， 第一本是德文，然后各国的文字就翻译出来了。因为马丁路德要鼓励大家能够自己看圣经，因为那时候谁能够看圣经呢？只有神职人员，因为那时候的圣经只有拉丁文，只有希腊文。 OK， 那一般的信徒是没有办法看圣经的，所以这时候圣经被翻译成各国的文字，而且经过印刷术呢，把圣经普遍的传给每一个信徒呢，在宗教改革也是非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宗教改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宗教战争。很遗憾的，那时候的宗教、国家与政治是紧密的合在一起的。不只是天主教，即使基督教，那时候基督教我们严格上应该说是根正教， 更正教。所以马丁路德这宗教改革出来的呢，这些叫做更正教。这些更正教呢，也需要那些国王、那些公侯的保护，所以跟政治还是合在一起的。OK， 当政治宗教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天主教的国家跟更正教的国家，他们那时候就开始起了战争，所以那时候就有许多的战争呢。最大的一个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在德国那个地方打，是从1618年到1648年，打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大战后来打完了，签了合约以后呢，那我们就说1648年就是宗教改革的结束。所以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1517年开始的，就到1648年结束。OK， 这个就是宗教改革。那我们今天回顾了一下，我们讲到宗教改革的开始，我们也了解到那时候整个宗教上面、社会上面的一些对信徒的束缚。我们也讲到了炼狱，我们也讲到了赎罪券。我们讲到虽然我们不一定是会去侍奉受造之物，但是这些偏差的福音呢，影响到当时的信徒很严重，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那我们也讲到马丁路德在1517年张贴了这95条论纲，批判了教廷这个赎罪券的发行。我们也讲到了唯独圣经，也讲到了唯独信心。那这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些反思。这个是教会的开始。我们知道主后35年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后复活，复活以后呢又升天，升天以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圣灵降临，开始了圣灵的时代。使徒门徒原先在耶路撒冷，后来从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到犹大，他们受到迫害，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大的地方，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再往外传，就传到了中亚细亚、小亚细亚 ，OK， 传到了希腊，后来一直传到了罗马 ，OK，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一步一步的按照大使命呢，一步一步的传开来了，这个是教会的开始。那到了第二世纪呢，我们看到有历史记载的教会呢，数目就更多了，更多了，大家可以看到吧，看耶路撒冷那边很多，希腊很多，罗马那边也有不少的教会，这是第二世纪。到了第三世纪更多了，更多了，你看那时候的教会遍布了整个罗马帝国，整个罗马帝国到处都有基督教会。但是大家要注意啊，第三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下还是违法的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讲到那时候的电影，我们知道基督徒被迫害、喂狮子，因为当你的教会越多的时候，你对那时候的罗马的这政权就怎么样，有很大的影响，你影响越大，迫害就越大。Okay。 但是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候康斯坦丁大帝在321年，就主后321年，有一次在一个战争之前呢，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说，你明天打仗呢，要把你的这个所有的旗帜呢改成以十字架做你的旗帜。他那时候知不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他知不知道？他知道，那时候基督教已经遍布各地了，他们那是说白天是罗马帝国，到了晚上就是基督的帝国，所以他已经知道，所以第二天他就把旗帜就改了， 改了以后怎么样？打了胜仗。而且大家要知道，那时候的罗马军队啊，大部分不是罗马人。你要知道，不是罗马的人的这些人啊，大部分怎么样？都已经是基督徒了，都已经是基督徒了。OK， 所以这个以后呢，康斯坦丁就把基督教列为是合法的宗教，合法的宗教。当基督教变为合法的宗教以后呢，那这个教会的发展就更快了，就到他的儿子或者到他的孙子以后呢，就更进一步，就把基督教就列为了罗马的国教，罗马的国教。所以从此以后，西方就只有一个宗教，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教。那很遗憾的呢，当基督教变成是国教，变成是唯一的宗教以后呢，所有在罗马生下来的人就是基督徒。这时候基督教跟政治就紧密的结合，紧密的结合。Okay， 当政治跟宗教紧密的结合以后呢，就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就出现了。举个例子，罗马的主教，罗马的主教说，哎，我在罗马呀。哎，那时候主教有很多地方，除了罗马还有在君士坦丁堡啊，其他的地方都有主教。可是罗马主教说，哎，我是最大的，因为我在罗马是首都啊，而且彼得在罗马殉道，保罗在罗马殉道。Okay， 他说我这个主教我是从彼得一脉相传下来的，所以我比你们都要大，所以我应该是教皇，你们要听我的。Okay， 所以他就发了一个训令说，从此以后你们都要听我的，这个教皇就产生了。当然这时候在君士坦丁这边以东的这些主教呢，他们不愿意，所以他们就跟天主教就分开了。这时候在以罗马教皇为主的就是天主教，在以君士坦丁为东的就是东正教，这时候就分开了。那这个就是天主教的由来。这个天主教的由来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跟宗教就更密切了。更密切了以后是不是更好呢？哎，不是更好。我刚刚不是讲到吗？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人呢不喜欢简单的福音，我们人喜欢复杂的。这边一章二十五节讲到，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边的他们是讲那些不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但是呢，这句话呢，我们广义的来看呢，很不幸的，就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呢，也可能类似他们一样，就是我们要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我们要耳朵能够听得见的，我们喜欢那样偏离的真理的福音。Okay， 那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耳朵能够听得到的，所以你看到了后来中世纪的教会呢，在这方面呢，他们就花费的淋漓尽致。那时候的教会宗教文化社会的中心。Okay？ 那中世纪的人民他们主要的心灵依靠都是教会。Okay？ 那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礼规非常重视，而且教会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教会也有非常多的金钱。可是金钱多了有时候是坏事啊。当初一开始基督教在发展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太多人想要成为基督徒啊，因为那时候基督徒是被迫害的。可是在这时候大家都要成为基督徒，不只要成为基督徒，而且要成为神父，而且要成为主教，因为你有权利，你有钱。Okay， 所以这时候的这整个教廷，这整个的宗教的组织其实就是腐败了。很多的这些高级的神职人员，他们的这个职位是用钱买来的。Okay？ 不但这样的发生，而且钱多了是不是很好呢？哎，奇怪啊，钱多还要更多，钱多还更多，更多他们就要发明了，他们还有财政上的压力，他们就公然的贩卖赎罪券。 声称能够用这个赎罪券呢，能够把你在炼狱的行程能够减低，甚至能够完全的去除。Okay. 所以我们就发觉那时候的社会其实是非常束缚的。你看那时候老百姓其实很苦啊，这个1415年那时候的其实已经有宗教改革的观念，这个人叫做胡斯，在1415年他就提出来了。 OK， 但是在那时候的情况，教会是不允许是这样，他被活活的烧死，被活活的烧死。他不是唯一的，他不是唯一的。OK， 所以你可以了解那时候的情形是非常的扭曲，非常的不自由。然后当马丁路德在1517年提出95条论纲以后，他也受到了审判。在1521年，他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有教皇派去的人跟他辩论审判他。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那时候马丁路德要提出这宗教改革是有非常大的勇气，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后来我也讲到宗教改革慢慢就成功了，可是成功了以后呢，有许多的战争，战争慢慢发展以后呢，这个就是改革到了后来呢，这些宗教的这个分布就如下，譬如说法国、西班牙、波兰，他们还是天主教，还是天主教。可是你看德国威丁堡这个绿色的地方呢，丹麦、瑞典呢，他们就是根正教，根正教，看你看到了，就我们现在就讲说，简称基督教啊。那你看这个红色的是什么呢？这叫做加尔文派，或是慈运礼派，他们也是根正教，他们受到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是宗教改革后来出来的，把马丁路德的这个教义的再更加把它补充呢更加的完美的这个加尔文派。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分布的宗教跟那时候的国家呢还是连在一起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播道会啊，我们播道会的英文名称叫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我们播道会跟欧洲的哪些教会是有关的，大家知不知道啊？你们不知道。我们跟这个瑞典啊，瑞典、丹麦，这个基督教是有关的。因为在瑞典、在丹麦、在挪威呢，他们那时候是政教合一，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还是政教合一哦。就是当我瑞典的国王说我是一个根正教的信徒，整个瑞典的老百姓就是根正教的信徒，所以这个政教合一。所以瑞典、丹麦、挪威他们那边的根正教的教会叫什么？叫做 Evangelical Church， Evangelical Church。 那从那边的基督徒后来跑到美国来的呢，他们跑到美国来以后呢，他们就加了一个 Free， 叫做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他这 Free 什么意思呢？就是 Free of Power， Free of Power。 他们说从此以后我的教会不要再受到政治这些国家的影响， Free of Power。 okay. 那他们为什么要跑过来？因为那时候宗教改革以后呢，还是政教合一，所以在每一个国家，即使你是根正教的国家，你在那边有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有没有？没有的。你要是看了圣经，你的想法跟主教的想法不一样，你会怎么样？你会吃苦的。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英国 ，OK， 譬如说英国 ，OK， 你看，在1920年，这个叫做天路客 （Pilgrim）， 这些人是从英国过来的。他们是英国国教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要脱离它。但是那时候在英国呢，你一定要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你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那你只有一唯一的什么？你就是离开英国，离开英国。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你那时候要是跟英国国教的主教想法不一样啊，你说我看圣经，所以主教啊，你怎么拜偶像呢？你这是不对的，那你就糟糕了，他就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啊，可以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你可以，那你说好啊，那我这个不吃眼前亏，我就不跟你争，你们崇拜的时候我就不去参加，你可不可以不去参加崇拜？不行啊，你连不去参加崇拜都不行，你不去参加崇拜，他要罚你的钱的。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即使你是根正教，或者你是英国国教，你不是天主教，你在那种国家，你还是不自由的。你要是你的看法，你对圣经的了解跟主教不一样，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或者你会受到刑罚。所以这些人他们就跑到美国来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呢，就是五月花号呢，在1620年呢，这一批人就从英国跑到美国来。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他们在1921年呢，他们就庆祝了第一个感恩节。为什么要庆祝呢？因为这个冬天非常的难过。给你看，他们在家庭有家庭的男人呢，从26个人剩下12个人，中间14个人死亡了。已经结婚的女子呢，18个人只剩下3个人。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批人来到美洲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他为什么要来到这边？因为他们要寻求一个自由的地方。他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受到你政府的影响。包括我们当年播道会这些从瑞典、从挪威、从丹麦来的人呢，他们来的比较晚，那也是一样的，他们要离开这个宗教合一的这个束缚。假如大家对这个更有兴趣的话呢，我在 YouTube 有一个账号，你去查 LEYCCU 呢，我上面有对这个美国的历史，尤其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美国的历史呢，我对这个有一些简介，你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我今天就不再多讲了。所以当这些基督徒来到美国以后呢，当他们成立了美国这个国家，他们那时候就立下了宪法的第一个amendment 呢，他们非常的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叫做政教分离，政教分离，他们绝对不要政教合一，政教分离。那我先问大家，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的教会不再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再受到政治的迫害，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神喜悦的？是不是？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神喜悦的？我们不再受到影响了，我们可以自由的崇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刚刚这边讲到，这个他们是说不信耶稣的人，但是要小心，这句话也可以提醒我们，即使我们今天是信耶稣，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罪性有时候还是会让我们会被误导，会喜欢那些偏差的福音。那些偏差的福音是什么呢？那些偏差的福音是人的发明，他把圣经化的一些话语能够扭曲一点点，扭曲一点点以后怎么样，我们人就喜欢，它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福音。当讨人喜欢的福音传给你以后呢，你会比较喜欢听它，一步一步呢，你可能就被带离了，偏离了正道。 OK， 我们举个例子，这不是我随便讲，这个是今年2017年8月，你看这最新的2017年8月，因为他们庆祝宗教改革500年，做了一个民调，全美的民调，他们就问我刚刚提到的宗教改革中心思想的第一跟第二。他说，你相不相信唯独圣经？他问天主教徒，天主教徒说不，75%的天主教徒说不是唯独圣经，圣经以外我们还要有传统，还有教皇的谕令， 作为我们的根据。这是天主教徒，这是不是让人惊讶的？不惊讶，因为这就是天主教徒嘛，对不对？惊讶的是什么？基督徒，我这边讲的基督徒是根正教徒，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你看根正教徒有百分之多少？52%的根正教徒说，唯独圣经不对的，除了圣经以外，我们要有传统，要有律例。哎，这个是根正教徒啊。好不好？这个因信称义，天主教徒说唯独信心不行，信心之外我们要善行。哎，信心之外，这个不惊讶，惊讶是什么？在基督徒里面，根正教徒里面，信心之外还有善行的占52%，占52%。所以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他说现在在美国的基督徒啊，实际上跟天主教徒呢比较近，这个讽刺不讽刺？宗教改革500年，宗教改革当年就是马丁路德要我们了解唯独信心，唯独圣经。500年以后，在这个自由的地方，美国没有政治的干扰，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52%的人不相信唯独信心，不相信唯独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们要是对圣经了解，你们对旧约了解，对新约了解，对启示录了解，对耶稣基督的教导了解，其实这其实不是一个惊讶的。在约翰福音，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心灵和诚实，诚实是什么意思？诚实是说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敬拜神，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敬拜神，不要用人发明的方式，人发明的方法来敬拜神。 OK， 耶稣的教导。另外马太福音耶稣也提醒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耶稣很早就提醒我们了，我们走的路是窄路，我们进的门是窄门，我们不一定会是主流，我们不一定会是主流。 OK， 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呢，我们今天也要了解一下。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世俗化，世俗化。所以有不少的教会呢，以偏差的福音呢来追求信徒人数的增长。 OK， 追求信徒人数的增长。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因信蒙福，我们本来说因信称义嘛，因信称义，可是因信称义不够，要因信蒙福。什么叫做因信蒙福呢？这个我记得我上次在你们这边也讲过，这个叫做成功神学，就是说我们能够靠我们的信心宣告，宣告以后我们就拥有健康，有财富。因为有时候永生太远了，你知道永生太远了，我们要现在啊，我们要现在就有健康，现在就有财富啊。所以这个偏差的福音呢，就讨人的喜欢嘛。你要健康我就给你健康，你要财富我就给你财富。但是他说你要有信心，他也讲因信称义啊，也要有信心。他说你靠这个信心呢，你就能够蒙福。这是不是偏差？这是偏差。可是我跟你讲，这种教会人多不多啊？这种教会的人很多啊。你说你是主流，他是主流。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因爱称义。因爱称义。因爱称义怎么样？不提神的义，不提人的罪，不提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神和好。有不少的传道者，他们这个开这个福音大会，他只讲一个，只讲神的爱，其他不讲的。他不能够讲你是罪人，你是讲罪人，一半人离开了，对不对？他不讲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很清楚，神的爱、神的义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开的。 Okay? 神的爱、神的义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开的。这些错误的教导呢，引导我们走错误的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呢，非常的不健康。Okay? 所以这也是一个偏差的福音。那另外还有一个，因方言得重生了，得重生。这个教导是什么呢？他说，你啊，你不但要知道你是哪一天受洗的，而且你还要知道另外一个日子，另外一个什么日子？你要知道你是哪一天被圣灵浇灌。你要知道两个日子，你受洗的日子是哪一天，你被圣灵浇灌的日子是哪一天。那圣灵浇灌什么意思呢？大部分这些的教会就说你要会有这个方言，所谓的方言，所谓的方言。Okay, 他们讲的方言不一定是圣经讲的方言，但是所谓的方言。这个呢，就误导了基督徒去追求看得见、听得到的能力。这种教会人多不多？很多啊。为什么大家要追求这种能力呢？因为这个方言是可以训练的，你是可以看得见的。你看得见以后呢，你就有了一个依据，你的依据是这个方言。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到这个宗教改革，我们看到那时候的社会宗教扭曲的制度很大的束缚，我们也看到马丁路德那时候他的勇气，但是我们也看到经过这500年以来呢，基督徒呢一次又一次的碰到了挑战，有沉沦也有复兴。那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在很多的地方已经没有受到政治的干扰了，是不是我们就已经免除了这些偏差的福音的影响呢？其实不是的。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里面影响到我们大多数的人怎么样？我们不相信有个真理，我们不相信圣经教导的真理，我们只以什么论英雄？我们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相信有个真理。我们以成败论英雄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有偏差的福音，他们比较讨人的喜欢呢，他们的人数就越来越多，慢慢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主流。但是我们要警醒的，我们要警醒。我们今天看到宗教改革，我们也反思，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很清楚，我们基督徒走的路是窄路，我们走的路不一定是人多的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共勉，希望我们能够有智慧，我们也能够有勇气，我们不要盲从，我们不要盲从，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一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500年前你使用了马丁路德，批判了当时教廷错误的发售这些赎罪券。不但赎罪券有问题，他更看到了那时候许多奇奇怪怪人发明出来的偏离福音的制度规定。这时候开始了宗教的改革，有根正教的出现。但是很遗憾的，我们发觉宗教政治仍然合在一起，在这些根正教的国家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仍然受到许多的束缚。他们跑到美国来，他们说要政教分离，要一个自由敬拜的地方。很遗憾的，政治没有影响，但是我们的人的罪性没有改变，仍然有许多的偏差的福音一个一个的发明出来。那我们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受到这些福音的误导，对你的了解与你的关系不大正常。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回顾，也能够让我们反思，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我们有勇气有智慧，而不会盲从那些偏差的福音，希望我们能够把正确的福音、全本的福音、全备的福音能够传给我们周围的基督徒的朋友弟兄姐妹，传给我们周围的慕道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是你喜悦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